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五月六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贫富分化失控，经济危机正在引发社会危机，第二个是川普取消自由行动，美伊协议在即，第三个是习近平下个亲戚谁可以下注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五月六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啊。那么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大纪元报道，中国基层社会管控体系最近出现新的变化，海外归国人员，也就是我们说的海归，已经被纳入重点监控的范围。来自多个城市的消息显示，在当前反间谍的氛围之下，留学生和归国定居人群被统一列入重点观察对象，部分地区甚至把海归，就是海外归国人员，归入境外势力的范畴，日常言行被纳入基层的监控。深圳一些街道办已经向网格员下达任务，要求他们排查小区内的海外归国人员，其中包括统计人数，记录他们的活动情况，以及日常接触的对象和交流的内容。广州网格员最近也频繁地联系有海外关系的居民，询问他们海外亲属的情况，包括工作内容和联系方式。那么这类的询问已经更接近背景调查，而不是一般的社区走访。中国在2023年修订了反间谍法，扩大了间谍行为的界定范围。从此之后，中国地方政府持续地加强宣传和排查，把社区和网格体系纳入执行的范畴。与此同时，国安系统不断地强化敌对势力的宣传。国家安全部此前发表文章，甚至把躺平解释为受境外势力的影响，进一步地扩大了国家安全叙事边界。分析指出，在缺乏具体案件的情况下，中国将监控范围扩大到所有的海归人员，正在改变原来的人才流动的属性，海归人员在就业、社交和公共活动当中也会变得更加谨慎。所以大家回去之前要先想清楚啊。文革期间，海归就是敌特分子啊。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国际预测市场平台 Polymarket 最近上线了一个赌盘，这个赌盘的名字叫习近平2026年会清洗谁。那么这个下注选项总共有九个人，一个是总理李强、副总理丁薛祥、人大委员长赵乐际、政协主席王沪宁、中办主任蔡奇、中纪委书记李希、军委副主席张声明、国防部长董军啊，还有就是外交部长王毅。那么现在市场的下注情况是这样，董军排第一，预测是 12%、排第二是王沪宁 8%、 张声明、丁薛祥、赵乐际、王毅 5%、李强跟李希最低 2%， 蔡奇最低只有 1%， 李强跟李希 2%。 那么 Polymarket 在赌盘的说明中说，清洗讲的是什么呢？清洗讲的是任期之内被免职或者辞职，甚至开除党籍，或者主流媒体普遍认定他已经属于失势或者 遭到清洗。那这个赌盘呢，是在今年1月29号开盘，终结日期是2026年的12月31号。那么截至5月6号，整个赌盘交易量将近15万美元。那么董军最活跃，董军投注给他的人最多。那么5月6号，董军的合约价格是24美分。那么交易量是3万零415美元，在九个人当中排名第一，也就是说大家都觉得他可能要完蛋了。那按照 Polymarket 的规则，董军在12月31号之前落马，也就双开，那每份24美分的合约， 兑现一美元，差不多就是1:4啊，1:4。那如果董军没有双开落马，那合约就归零啊，就是你买的这个就归零啊。那么 Poly Market 属于预测市场，这个合约的价格会波动，买的人越多，市场认为这个可能性越高啊，那么合约的价格就会越高啊。不过呢，不管怎么样变，就是两头，一头是一美元，一头是归零啊。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财经新闻报道，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室5月5号公布，日本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总数是33,000啊，其中超过60%，就是60%，都是这个都道府县的警察。那么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公开情报人员的数量。那么33,000名情报人员包括警察、防卫厅、公安调查厅、外务省以及网络安全部门。警察体系占到21,000人。也就是说真正的负责的就是只有12,000人啊。那么其中有一部分负责监视共产党和激进分子啊，那么另外一部分负责防范外国势力，就是恐怖袭击和间谍活动啊。那么日本政府4月份通过新的法案，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情报体系。那么国家情报会议将作为统筹指挥平台，下设国家情报局负责执行和协调，目的是整合原本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情报资源，统一指挥体系，提高响应和统筹的能力。日本政府选择在高市早苗强化情报体系的时候公布他的情报人员的数据，目的是让日本公众了解整体的情况。那日本情报系统的人力安排偏向于国内治安，那么长期以来日本依赖美国提供的对外情报，没有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者英国军情六处这样的海外情报搜集机构。那么对比来看，美国的情报人员有20万，美国有20万、中国和俄罗斯各也都有几十万、英国、法国、德国各有1-2万、那么所以相比之下，日本的情报人员其实已经超过了英、法、德3个国家，只不过呢他专职的大概是1万多啊，1万多人，那么有大量的兼职的包括警察。那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系和公开他的情报人员数据，一方面是加强国内的透明度，另外一方面也是为高市早苗推行他的安全政策提供舆论支撑。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55岁以上的人群目前掌握着55岁以上掌握着110万美元的净财富。那么但是呢，他们的继承人短期之内很难拿到这笔钱。为什么？因为大家现在越来越长寿啊。那么美国金融行业过去一直在谈美国的财富面临大规模的转移，意思就是61岁到80岁的婴儿潮一代去世之后，他们巨额的财富会由子女承担继承。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家说，财富转移一定会发生，但是财富转移并不会集中爆发，而会以更长的周期更分散的方式分布的完成，逐步的完成。目前美国最富有的两代人，一个是61岁到81岁的婴儿潮一代，他们拥有多少钱呢？他们拥有的财富将近90万亿啊，他们是最有钱的一代。那么另外一代就是45岁到61岁的 X 世代，他们拥有46.2万亿美元的财富。30岁到45岁的千禧一代和14岁到29岁的 Z 世代，两个世代加在一起不到19万亿啊。所以呢，最有钱的还是老一辈啊。那么研究显示，美国可以用于传承的财富规模从1997年占 GDP 的 256% 上升到2021年的424% 美国的财富越来越多啊。那么其中就是 GDP 的424，那么其中97%的增长来自55岁以上的家庭。那财富迟迟没有释放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人口寿命的延长。那富裕群体在医疗、养老和延长寿命的技术方面投入巨大，所以1%最富有的人可以活到接近90岁。那么调查显示，近年来美国最有可能获得遗产的年龄，从接近60岁推迟到60岁的中段，也就65岁以后啊。即便发生继承，大量的财富会在同一代内转移啊，比如说配偶之间的继承。而同时61岁到80岁的婴儿潮一代，还在更年长一代获得财富，他们不仅仅他们自己拥有财富，他还从他的父辈那里获得财富。所以呢，市场机构预测未来12年美国接收财富最多的会是谁呢？会是45岁到61岁的 X 世代，不是更年轻的千禧一代啊。这是第四条新闻。第五条新闻，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5月6号宣布推出100亿澳元的燃油和化肥安全计划，目标是建立10亿升国家燃油储备，把澳大利亚燃油储备的水平提高到50天，降低对这个外部对澳大利亚供应链的冲击，比如伊朗战争。那么这项计划主要分三部分，第一，75亿用于建设这个燃油和化肥安全设施啊，主要是应该是储油罐啊。那么澳大利亚政府会通过贷款、股权投资、担保、保险啊，以及价格支持等方式，帮助企业扩大燃油和化肥储存和供应的能力啊。第二就是32亿用于建立国有燃油储备啊，那么国有燃油储备规模会达到10亿升柴油和航空燃油。重点是保障偏远地区农业、运输、航空这些关键行业的供应安全。第三是100万用于研究这个新建或者扩建燃油能力。澳大利亚本土目前只剩下了2家炼油厂，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不扩建啊。在这个项目的背景之下，澳大利亚 80% 的燃油依赖进口。澳大利亚政府现在库存是要求柴油32天，汽油、航空燃油是27天，明显低于国际能源署建议的90天的安全标准。伊朗战争爆发之后，澳大利亚长期存在的能源安全短板进一步的暴露，所以这一揽子计划被纳入5月12号提交给的国会预算案。第六条新闻，印度快报报道，印度政府5月6号批准了2个芯片项目，一个是一座 LED 显示屏工厂，一座是半导体封装厂啊，封装测试厂，总投资4.1亿美元。那么第一个项目是由印度公司叫水晶矩阵投资3.2亿啊，那么在古吉拉特邦建设 LED 显示屏。还有就是封装一体化的工厂，工厂会生产新一代的微型 LED 显示屏，成为印度第一家生产微型 LED 显示屏的企业。那印度政府将会通过激励计划承担这个项目一半的成本。那第二个项目是由印度公司叫苏奇半导体投资9000万美元，那也是这个古吉拉特邦啊，主要是封装厂，计划年产10亿颗芯片啊，主要是应该是成熟制程啊，汽车工业自动化、消费电子产品的芯片。那印度从2021年开始大规模的推动本土芯片产业的发展，截至目前，印度政府批准了12个半导体项目，总投资达到172亿美元。那么最受瞩目的是塔塔集团和台积电的合作，在古吉拉特邦设立这个 印度第一座芯片厂啊。那印度现在正在利用全球供应链重组的机会，加快本土供应链的这个芯片供应链的发展，减少对海外芯片的依赖啊。那当然非常初级啊，印度的这个芯片产业非常初级。印度政府的目标，半导体市场2030年达到1100亿美元，还是很小啊。第七条新闻，中央社报道，美国中国总商会发布的美国中资企业年度调查报告，就是在美国的中资企业啊。那么美国的中资企业对美国投资环境的悲观情绪在上升。美国的中国总商会是2005年成立，代表了中国在美国投资企业的机构啊，它是一个规模最，目前有1500家会员企业啊，主要是中资企业啊。那么报告显示啊，去年在美国的中资企业对营商环境的负面评价是 55% 啊，比前年上升了 12%。大幅恶化的比例从3跳升到 21% 啊，创下了最大的升幅。认为营商环境改善的企业只占到 9%， 比去年的 23% 大幅的下降。那么接近中美贸易战的最低点啊， 73% 的企业表示不会改变投资规模，比上年增加了 20%， 创下新高。明确表示会扩大投资的企业几乎消失。增加 10% 以上投资的比例降为0。那么整体来看，在美国的中资企业转向保守策略，以维持现状为主。那么美国的中国总商会说，这个变化和地缘政治风险、关税压力以及全球经济放缓有关。中美关系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下，中资企业的经营逻辑也在变化，从扩张转为保守。这是基本上是国企啊，这中资企业基本上是国企啊。第八条新闻是韩联社报道，韩国统一部5月6号公布了朝鲜的新版宪法全文啊。朝鲜新宪法彻底的删除了和统一有关的表述，也就是不统一了，不跟韩国统一了，而且第一次写入了领土的条款，因为不统一嘛，那领土就很清楚了。在朝鲜的新宪法当中，北半部啊，祖国统一这些词语全部消失啊，强调民族统一的内容被整体拿掉。新版的宪法明确朝鲜领土的范围，北接中国、俄罗斯，南接韩国，并且包括相应的领海和领空啊。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023年把韩国定性为敌对国家，去年提出修宪，重新界定国家边界啊。朝鲜新宪法没有写入敌对国的表述，那么过去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用语，比如帝国主义侵略者、海内外敌对分子阴谋也被删掉啊。在权力结构上，朝鲜国务委员会这个委员长的地位明显上升啊。新宪法第一次把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列为国家首脑，那么排位高于最高人民会议啊。那么新的宪法还明确由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指挥核武装力量啊。那么朝鲜这次修宪，一方面淡化统一，另外一方面强化国家边界和领导人的权力，显示朝鲜正在从统一国家叙事转为两国关系的现实定位。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是最重要的是确定金正恩他的地位啊，我的国家边界全部稳定下来啊，他的地位就稳定了。你老是搞不清楚啊，就不稳定啊。第九条新闻 ，BBC 报道，世卫组织和西班牙卫生部5月5号晚上达成协议，在大西洋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洪迪乌斯号邮轮将会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啊。那么邮轮将会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和转运工作。西班牙卫生部发表声明指出，洪迪乌斯号邮轮需要3到4天抵达加纳利群岛， 那么红迪布斯号是4月1号从阿根廷的乌斯怀亚启程，前往靠近南极的南乔治亚岛。南乔治亚岛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野生动物天堂。那没想到这一趟梦幻航程发生了致命的转折。4月11号一名荷兰的男子在船上死亡。两个星期之后，他的遗体由他的妻子陪同离船。他的妻子后来也去世。那么5月2号另外一名德国籍的乘客死亡。死亡人数达到了3个人。世卫组织5月3号说，红迪乌斯号出现汉他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3人感染。红迪乌斯号现在有150名来自23个国家的乘客。目前这艘船正滞留在非洲西海岸外的福德角附近。那么乘客当中有一位美国的旅游网红叫罗斯马林，他在社交媒体上泪流满面，他说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故事，也不仅仅是头条新闻，我们是有家庭有生活的人，我们有亲人在等待我们。不过另外一个网红叫哈托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可以理解这个罗斯马林的反应，但船上的整体情况还是可控。这是第9条新闻。第10条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德州警方破获了一起礼品卡的诈骗案，涉案570万美元，三名台湾籍的嫌疑人被捕。那么这三人分别是林侯杰、林丽娜、吴生豪，他们持台湾护照入境美国作案。案件调查始于今年3月，警方发现这三个人往返休斯顿和奥斯汀，5天内跑了上百家门店，平均每天超过20家。警方开始确认他们有嫌疑人的身份，并且掌握他们的作案方式。他们是怎么呢？他们先从商店偷走没有激活的礼品卡，那回到他的据点之后呢，就刮开涂层，记录卡号和密码，再用技术手段重新封装。重新封装之后呢，就这个放回货架，同时用程序监控这些礼品卡，一旦有顾客购买并且充值，他就马上把余额转走。那么消费者使用的时候，卡内余额被清空。那么3月底到4月，警方开展行动，总共查获了 1.1 万张被篡改的礼品卡。按照面值计算，他的损失是570万美元。警方已经对三人提起诉讼，指控他们参与有组织犯罪。根据德州的法律，这项罪名是重罪。如果判刑的话，最低的刑期是15年。这是第10条新闻。第11条新闻，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地区军事法院5月5号判处两名物理学家，一个叫兹韦金采夫，一个叫加尔金，12年半的监禁，罪名是叛国罪。那么兹韦金采夫是俄罗斯的高速流体力学专家，他创立了高速气动实验室。加尔金是这个兹韦金采夫的合作研究员。这两个人呢，长期从事高超音速飞行器的基础研究。警方指控他们的核心理由是，这两个人在外国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气体动力学的论文。就国家这个俄罗斯的安全部门认定这里面的论文涉及到军事机密，所以俄罗斯安全部门2023年4月把他们逮捕，随后展开了长达3年的调查。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多次表示，俄罗斯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并且已经在乌克兰战场部署了这个高超音速导弹系统。那么高超音速导弹速度可以达到音速的10倍以上，具备突防防空系统的能力。那么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不断的加强军工和航太的研究 研究领域的安全管控，已经有多名从事高超音速导弹空气动力学研究的科学家先后出现了因为被判处这个叛国罪或者是泄密罪逮捕并判刑。那2024年9月物理学家西普鲁克在闭门审判中被判国罪判刑15年。2024年5月物理学家马斯洛夫同样也是因为叛国罪被判处了14年的监禁。说明什么？说明这就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一个正常的国家不会把这些科学家拿来判刑的。为什么？因为他根本没有这样的意愿嘛。十二条新闻。澳大利亚联合新闻社报道，澳大利亚政府5月6号推出了亚洲语言流利度计划，拨款250万澳元，支持7年级到12年级的学生持续的学习亚洲语言，提高语言流利程度，并且加强亚洲文化素养。这个很棒啊。获得资助的语言包括中文粤语就是普通话、粤语、日语、韩语、泰语、菲律宾语，总共有20种亚洲语言。那么这笔资金将分配给9家机构，包括大学、社区语言学校和多元文化教育机构。澳大利亚政府在声明中指出，澳大利亚近年来学习亚洲语言的人数在下降，削弱了澳大利亚和亚洲打交道的能力，也影响了社会凝聚力和国家利益。因此提高公民的亚洲语言能力成为政府的优先事项。250万澳元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是政策信号非常明确，澳大利亚正在把亚洲语言教育从过去的移民社区事务上升到国家战略的一部分。相比之下，你看中国政府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持续的消灭少数民族语言，甚至在消灭地方的方言。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完全不了解什么叫文化，什么叫社会啊！中共就是文化的敌人，他们不断的打压这个民族语言，打压地方方言，抓老师、抓作者、抓学者，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彻底的消灭少数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这是第二条新闻，十二条新闻，十三条新闻。彭博社报道，中国今年前四个月从巴西进口的牛肉超过72万吨，占全年配额的 65%。按照当前的节奏，巴西对中国出口牛肉在年度的配额会在年中用完。今年中国对巴西牛肉进口设定的配额，那么这项政策主要是促使巴西肉类加工企业加快向中国发货。那么一旦超出配额，你进口牛肉将会面临 55% 的高关税。所以这就意味着巴西对中国牛肉出口将会明显的降温，到今年年中应该就会停掉。那么巴西牛肉出口商协会预计，最早在5月中旬开始，一部分工厂就会停止向中国这个发送牛肉啊。对巴西来说，中国是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那一旦它的需求收缩，屠宰加工活动也会下降啊。从全球来看，这个变化会带来新的分流，也就巴西牛肉会流向其他的市场。现在全球牛肉价格很高，所以这个流向会改变全球牛肉的价格。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每日新闻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川普取消自由行动，美伊协议在即？问号啊，这是个问号。川普总统5月5号晚上宣布终止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啊。Axios 报道说，美国官员透露，白宫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啊，这个谅解备忘录会为后续的核谈判建立框架，这是白宫的官员向 Axios 透露的消息啊。 那美国官员说，伊朗将会在未来48小时内就几个关键问题做出回应。那么双方目前没有达成正式达成协议，但是这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双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啊，这个大话吧，大话。消息说，目前谈判的内容包括伊朗承诺停止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逐步解除制裁，并释放几十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金啊，你相信吗？怎么可能啊？还逐步解除制裁，承诺停止啊，双方将取消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啊。那么报道说，目前美方特使啊维德科夫跟库兹纳正在和伊朗的官员直接或者通过中间人磋商这份14点备忘录。那么根据方案，美伊将会宣布当前地区战争结束，并启动为期30天的正式谈判。那么谈判重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限制伊朗核计划以及解除美国的制裁。消息，白宫的消息人士说，下一阶段的谈判可能在伊斯兰堡或者日内瓦举行。美国官员还透露说，在30天的谈判期间，伊朗对海峡航运的限制以及美国海上封锁都会逐步解除。如果谈判破裂，美军将会保留恢复封锁或者重新发动军事行动的能力。双方目前最大的争议内容就是停止铀浓缩的期限。美国希望20年，伊朗提出5年。美国内部讨论的折中方案是12年到15年。美国还要求增加条款，也就伊朗一旦违反限制，暂停期限将会自动延长。那么根据谈判的内容，到暂停期结束之后，伊朗只能恢复 3.65% 的低浓度的铀生产。伊朗还承诺不发展核武器，不进行任何武器化的相关活动。双方同时讨论限制地下核设施的运行，并强化国际核检查机制，包括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快速进入相关的设施。那么作为交换，美国会逐步取消制裁，并分阶段释放冻结在海外的伊朗资金。 Ashes 报道还说，伊朗可能会同意转移国内高浓度铀的库存，这一直是美国核心的要求之一啊，但是伊朗过去长期拒绝。那么目前讨论的其中一个方案，就是把这些高浓度的铀转移到美国境外。老实说 ,Ashes 这篇报道更像是川普团队单方面的愿望清单，不是双方谈判的内容啊。美国和伊朗的立场差距非常大，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达成这种程度的共识啊。库斯纳和维德科夫根本不可能拿到这些条件。这两个人在职业外交官的面前就是两个小仓鼠啊。消息还说 ,Ashes 的消息还说，白宫内部现在心存疑虑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官员认为伊朗领导层内部存在分歧，不同的派系未必能够形成统一立场。报道还说，在过去几轮谈判当中，美国政府多次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是最终没有形成结果啊。那么美国官员还解释说，川普最终决定放弃激进的军事方案，避免停火破裂，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谈判出现了进展。那么报道又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不需要在一天内完成正式的协议文本，但双方必须首先明确愿意谈什么，以及愿意做出哪些让步。不过卢比奥又说，目前仍然无法确定伊朗高层最终是否愿意接受协议。行文至此，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 Ashes 的这篇报道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白宫的一个花招，用伊朗所谓的内部分歧让上面的愿望清单穿帮的时候拿来当作借口啊。那么当然，真正让上面的愿望清单穿帮的其实是谁呢？是川普他自己。川普今天上午7点40分 在证券市场，在金融市场开市之前发帖，川普说，如果伊朗同意履行已经达成一致的内容，啊，括弧这或许本身就是个很大的假设啊，他自己说他是假设。那么这场已经具有传奇色彩的史诗之怒行动将宣告结束，霍姆兹海峡向所有国家开放，包括伊朗啊，就嘴上要赚便宜啊。如果他们不同意，轰炸将重新开始，并且它的规模和强度将远高于此前的水平。川普的帖子告诉大家，没有协议，也没有所谓的备忘录啊，这一做一切 ，Anxious 这报道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自由行动带来的挫败啊。川普政府正在用编故事来给自己的处境找幌子啊。那与此同时，有场大戏在北京上演。新华社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6号在北京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说，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以及伊朗方面下一步的考虑，下一步考虑都跟他讲啊。阿拉格奇表示，事实已经证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伊朗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不断累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阿拉格奇还说，当前尽快解决好霍姆兹海峡开放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一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巴拉巴拉巴拉主张啊，一方伊朗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巴拉巴拉巴拉发挥作用啊。这个我都不念了，很长啊。阿拉格奇表示，中国是伊朗全面战略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啊，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巴拉巴拉巴，这个就不用再念了。他是希望中方加强多边事务中的沟通协调，不断深化伊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在新华社的这篇稿子当中，阿拉格奇信任中国，渴望和平，坚持立场。阿拉格奇后来在电报平台上发帖，说他告诉王毅，正如伊朗在国际领域展现出的实力，并反击任何侵略，保持全面准备一样，伊朗在外交领域同样认真而且坚定。新华社报道说，王毅表示，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然后中方支持伊朗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啊。那么关于海峡问题，王毅说，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啊，就意思就是赶紧放行吧。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啊，这既要又要啊。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啊，鼓励伊朗和更多的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啊。中方愿意为启动和谈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的作用。然后中方是伊朗可靠的战略伙伴，讲了一堆啊，大概就是这样。那还有一个星期，川普就要访问北京了啊。那中国就邀请阿拉格奇去北京啊，王毅跟他一见啊。那意图就是两个：第一，显示中国对伊朗有影响力，这样呢，在川习会上，中方就有更强的筹码。这是第一。第二，中方通过这个表态向中东国家显示，我愿意做带头大哥，有需要来找我吧。其实呢，中国跟伊朗各怀鬼胎，这两个国家之间根本没有互信。虽然中国提供了很多资源给伊朗，但是两个人都是白眼狼，所以呢，实际上他们之间没有互信，各取所需而已。所以我从来不相信 中国在伊朗战争期间给伊朗送东西，这是不可能的。中共没那么仗义啊，中共只会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送钱啊。那川普总统是5月5号晚上宣布终止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自由行动，自由行动的项目啊。川普说这是应巴基斯坦的要求暂停的啊。那自由行动只进行了两天时间啊，两天时间只有两艘美国啊美国旗挂美国国旗的货轮通过了霍姆兹海峡。Axios 报道说，这个面对伊朗战争无协议无战争的僵局，川普要求调整策略，通过施压推动局势变化，不能继续观望。然后呢，中央司令部提出了一个激进的军事方案，直接派军舰打穿这个霍姆兹海峡。那后来呢，川普在最后的阶段选择了更谨慎的执行方案。这个更谨慎的执行方案实际上就是实行了两天的自由行动。自由行动是5月4号开始，美国海军为关在霍姆兹海峡的商船提供通行支持，只是提供支持，包括航道信息啊，避开水雷啊，同时在附近部署舰艇和空中力量啊，有必要的时候进行干预啊。美国官员强调，自由行动不是护航。美国海军不会全程半行啊，那么但是会保持待命的状态啊。美国中央司令部为自由行动部署了15000名士兵，100多架这个陆基跟海基的战机，还有无人机，还有导弹驱逐舰，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行动的逻辑就是建立行动空间啊，解救被困船只。那如果呢伊朗发动攻击，美国可以就有行动的正当性啊。那么如果伊朗扩大攻击范围，美国就可以直接打击伊朗发射的导弹平台跟快艇，并且迅速的扩大军事行动啊。那自由行动的方案的特点就是降低升级，就是战争升级的风险，同时呢又没办法从根本上改变僵局的局面。那 CBS 报道说，美国导弹驱逐舰两艘，一个叫特鲁克斯顿号，一个叫梅森号，5月4号就星期一昨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但是他们穿越的过程当中遭到伊朗无人机、导弹和小型快艇的攻击。那么在伊朗的猛烈攻击之下，美国陆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和其他的战机提供了支援，所以没有炮弹击中了两艘导弹驱逐舰啊，美军击沉了7艘伊朗的快艇，然后伊朗就开始反击。怎么反击呢？不是继续攻击美军，是攻击海湾国家。攻击谁呢？攻击阿联酋。阿联酋的富查伊拉工业区和富查伊拉的港口发动袭击啊，并且同时攻击海峡内的商船，一艘韩国的散货的货轮，一艘阿联酋的商船都受损啊，它是有目标的啊。那川普最终就取消了自由行动，那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川普其实这次自由行动是个试探，他想试探一下伊朗的底线是啥。这一试探不要紧，伊朗根本就不管不顾，直接就发起攻击对美国海军。因为为什么？因为伊朗很清楚，川普不愿意升级啊，不愿意升级，因为伊朗绝对不能够让美国用这种方式打开霍姆兹海峡。所以伊朗不管不顾的就攻击美国的海军。那对于川普来说，这里面有个巨大的风险，你万一真的给伊朗打沉了一艘美国军舰，那美军就糗大了啊，威信扫地，这个风险就太大。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川普肯定是不想开打的， 川普不断的发帖啊，我要怎么灭你，抹掉你。地球人都知道川普不愿意开打，为什么？他在国会那边刚刚说完我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你这边开打怎么交代？而且川普很清楚，现在对他来说最要紧的就是撤出伊朗战争，你再开打，你不就距离撤出不是更远了吗？所以就算伊朗打得这么狠，美军并没有升级整个的升级行动，所以自由行动本身就是一个试探性质。这一看这个样子，一看这个样子，伊朗决心那么大，算了吧。川普本来就是欺软怕硬，这性格很符合。那昨天晚上的说法是库斯纳跟维德科夫和阿拉格奇保持沟通啊，双方还会这个进行一些交流啊。那么当时的 Ashes 的报道说双方都有提议，但是双方都不接受对方的方案，谈判进展缓慢啊。谈判进展缓慢是因为双方都不同意对方的意见。那么当时的说法是目前的局势有两个路径，第一个继续谈，寻找可以接受的协议框架，第二个就是升级，美军扩大军事行动。结果一夜之间就发生了逆转，双方居然取得了那么多进展，好像就差伊朗内部达成一致，协议就可以形成。结果川普一下子就穿帮，川普发帖威胁对方，没有用啊，他只是川普发这个帖子就说明什么，双方根本就没有协议。那现在的情况就是伊朗继续强化对霍姆兹海峡的控制。伊朗官方媒体报道说伊朗5月5号推出了新的霍姆兹海峡通信机制，伊朗会成立一个叫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一个机构，专门负责霍姆兹海峡的通行，所有通行霍姆兹海峡的船只通过官方的电子邮件接收航行指引跟规范啊，事先要获得授权才能通过霍姆兹海峡。那么伊朗正在构建一套许可制的通行框架，把它的海峡收费制度化啊。那伊斯兰革命卫队要求所有的船只必须严格遵守这个批准的指定航线，让你走这条航线就不得偏离，否则会采取严厉的手段应对啊。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政府的自由行动显示美国具备对霍姆兹海峡的干预能力，但是没办法改变海峡的整体局势，伊朗目前仍然对霍姆兹海峡实施控制，而且在通行的问题上伊朗不后退半步，因为伊朗手上只有两张牌，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一个是核议题，就这两张牌，他怎么轻易放弃呢？所有的了解基本谈判的常识的人都知道，他是不可能随便放弃这两张牌的啊。所以呢，所有的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是不会通过海峡的。那两艘挂着美国国旗的船肯定是因为美国海军的护航它才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他的船运公司美国既然不护航就不会过。结论就是美国目前的策略没办法改变波斯湾的局势啊，这就是川普最终取消自由行动的根本原因。这也意味着霍姆兹海峡又陷入了我们叫准断航的状态，就是有几艘过去那都是伊朗自己的船。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川普手上握着全球最强大的军队，这个军队强大到什么地步，强大到全世界所有的军队组合起来都打不赢他的地步，居然落了下风。这是什么？这就是美国的耻辱啊！好，我们讲第二个主题。 中国贫富分化失控，经济危机正在引发社会危机。南华早报报道，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石今年三月在北京大学的一个论坛上公布了他的研究结果啊，研究报告。那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持续下跌，加剧了中国的财富分化啊，贫富分化。那么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 0.45 上升到2023年的 0.7 以上，那 0.2 叫高度平均， 0.45 0.4 是一个警戒线，0.2 以下就是贫富高度平均， 0.2 到 0.3 是比较平均，0.3 到 0.4 是相对合理， 0.4 到 0.5 是差距偏大， 0.5 以上就是贫富两极分化， 0.6 以上是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中国现在是 0.7 以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贫富分化非常严重，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我家之一，是因为我不知道还有谁这么高啊，但是基本上是最高的了啊。中国官方国家统计局2000年公布的基尼系数是超过了 0.4， 08年上升到 0.49， 这是中国官方数据里面最高的，08年之后呢，就是 0.46 到 0.49 之内波动，之间波动。不过呢，西南财经大学2012年12月发布的中国收入不均报告指出，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 0.61， 2010年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浙江大学李石团队公布的2023年基尼系数已经超过 0.7，它其实就印证了西南财经大学的数据可靠性，说明中国经济下跌加剧贫富分化啊。那李石的研究发现，中国居民收入在2018年之后明显放缓啊，就收入增长明显放缓啊。那么平均实际增长，2013年到2018年中国居民年均收入平均增长 8%， 13年到18年从18年到23年，这也是5年啊，中国居民年均收入增长跌到了5以下。我们经常讲，我以前讲过，中国经济18年是顶峰，18年19年开始从顶峰往下掉，这个周期就很像嘛，它18年到23年年均收入增长跌到了5以下，他没说是多少，但是是5以下，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它的下跌更明显啊。所以经济下跌，这个贫富分化会更严重。那么中国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从95年的 0.27 增加到23年的 0.4 以上，城镇居民，他讲的城镇居民啊。那么李石指出，目前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贫富分化仍然在继续扩大啊。李石说，三个部门统计，从统计来说有三，一个是政府部门，一个是企业部门，一个是居民部门。政府部门跟企业部门在国民所得中的占比持续在增加，家庭部门的占比在持续下降，这是基尼系数持续上升的主要原因。这也凸显了中国重新分配国民收入的一个迫切性。李石说，中国首先在做大蛋糕方面面临挑战，为什么？因为经济放缓，消费疲弱，投资下降，就业压力增大，所以蛋糕要做大有挑战啊。其实他讲了一个很委婉的说法。那与此同时，中国在分蛋糕方面也是困难重重，为什么？因为收入不平等啊，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很严重，工资差距不断的扩大。那国家统计局是2000年开始停止公布它的年度基尼系数啊，2000年开始不公布了。 到了2013年一次公布了03年到12年的数据啊，经济系数的数据，那后十年就没有再公布，到一直到2022年啊，又公布一次十年的数据，也就是说他十年公布一次啊。那么在官方的数据当中，过去20年中国经济系数波动不大，最高是08年的 49, 啊，最低是15年的 46, 啊，实际上中国的严重贫富分化的程中国严贫富分化严重程度是什么造成的？是制度不公造成的啊，制度不公。经济系数为什么这么严重 ?0.7 以上就是制度不公。我们举个例子，退休金啊，退休金，以退休金为例，中国体制内就是公务员加这个事业单位啊，体制内的退休金平均7000块，那么退休职工占比达到7%啊，体制内啊。第二就是国企企业，企业职工平均退休金3000块，这个退休职工占比38%。第三档，中国城乡居民养老金，养老保险的退休金200块。人口占比55%，那你体制内的退休金是城乡居民养老金的35倍，是企业职工的2倍以上，还比这个更令人发指的数据吗？没有了吧？啊，所以你想一下，中国整体养老金平均把这些三个数据按照人口权重算出来，平均是多少钱？其实非常的低，中国整体养老金的平均水平是1740块，就整体养老金是1740块。中国每年有2000万人退休，这就意味着啥？意味着有2000万人的收入，哐当变成1700，1800不到。啊，那每年中国发放的养老金大概是6万亿到7万亿之间，啊，这个数据跟中国社保基金的支出规模大体接近。那么其中呢，企业职工占比最大，啊，那么城乡居民人数最多，但是金额极低，啊，那体制内的退休金人数不高，但是金额明显最高。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养老金体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歧视、高度分化的结构，人数最多的拿钱最少，人数最少的拿钱最多，这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阶层歧视最严重的制度性不公。那么我们按照这个收入比例把这个来算，核算出来的养老金对应的基尼系数是多少？ 0.55 说明什么？中国的整体的基尼系数是 0.7， 超过 0.7， 养老金的基尼系数是 0.55， 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危及社会正常运行的程度，它比养老金还要高。养老金已经，我们看养老金因为有具体数值，我们已经知道它令人发指。中国整体社会的数据比令人发指还要严重，因为我们看不到里面的数据，但是我们知道数字。所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下跌，贫富分化将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定时炸弹。啊，那么中国的问题核心是什么？中国问题的核心是财富、资源、公共福利、制度保证同时向少数群体集中，就是共产党集中，共产党手里集中。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产生的财富没有流向普通家庭，而是沉淀在政府财政和中国官员的手里，这就直接压缩了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中国现在的消费占 GDP 的比例大概39%，啊，正常国家是70%，啊， 凯恩斯经济学早就说过，高收入群体它增加的收入它不会成为消费，它只会进入金融资产或者资本市场。真正支撑消费的是中产阶级跟底层家庭。那当你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会下降，因为钱往上跑啊，它就最终会形成低收入、低消费、低增长的一个这样的循环，因为这人数很大。那亨廷顿提出来，最危险的社会不是最贫穷的社会，是预期落空的社会。年轻人发现他们比父母更难买房，更难就业，更难进入中产，财富持续的流向少数群体，社会不满就会累积。那么中国目前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年轻人躺平，低生育率，消费收缩，考公狂热，民营企业的信心下降，这其实都是一个同一个问题，就是整个社会正在失去对未来的信心。那么中国的问题比其他国家更复杂一点，因为中国的财富高度绑定房地产，地方财政依赖土地，银行系统也依赖房贷，中产家庭主要的资产也是房产。那房地产下跌不仅意味着资产的缩水，而且同时会削弱财政，削弱金融资产，削弱居民的资产负债表。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普通家庭他因为房地产下跌，他的资产就被严重的衰弱，这个房价跌得越快，那么财富就越向顶部集中，贫富分化就越大。因为什么？因为中产不断被削弱，甚至被掉下去。那么中国现在正在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结构，经济开始下跌，财富继续向上集中，中产家庭开始收缩，就开始减少，年轻人就失去了希望，底层就开始干嘛？开始翻滚，因为他们吃没饭吃。这种结构就是什么？对应的就是社会动荡，对应的就是社会动荡。那么美国经济学家有个叫拉吉切蒂，他研究社会流动问题，他发现美国贫富差距，美国贫富分化扩大之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进入中产的概率开始下降，所以美国梦开始失效，年轻人就越来越相信决定他命运的不是他努力，而是家庭背景和财富水平。所以美国社会开始撕裂，其中你包括铁锈带的衰落，蓝领阶层不满，其中包括民粹主义的崛起。民粹主义的崛起本质上跟财富分化、贫富分化有直接的关系。川普现象其实就是全球化和贫富分化的累积的后果。所以贫富分化还会导致政治极化。这什么叫政治极化？川普就是政治极化。川普跑出来就是政治极化，然后就社会对立。对中国人来说，最危险的问题就是年轻人开始失去未来感。未来感，失去未来感，其中一个选择就是躺平。躺平就是一个平和的选择，但是躺不平的人就未必会选择平和，他们会选择极端。极端是什么？极端就是我们看到的无差别袭击。更深层次的危机其实在于什么？在于对制度的信任。一个社会，一个现代社会，你要保持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普通人对制度的信任。如果你的贫富分化超出预期，超出了普通人可以接受的程度，那制度信任就开始瓦解，这就是社会危机的开始。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真正的问题不是贫困，是贵族免税，平民负担超重，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制度性的不公平，于是平民开始反抗，大革命就发生。中国历史王朝也有类似的规律。所以真正危险的不是富人有钱了，而是财富，就是 贫富分化大到扭曲社会结构，它扭曲社会结构就会导致社会运行无法正常进行。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年轻人对未来失去希望，因为他找不到工作。当制度信任崩溃的时候，那就是整个社会对未来失去希望。那当整个社会对未来失去希望的时候，那中共的统治就进入了垃圾时间。因为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制度完蛋了。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今天超时了。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每日必看王老师的节目，感谢王老师给墙内人开启明智，让我们看到真相而不是愚昧下去啊。OK， 谢谢啊。秦广坐标墙内，失业已经一年了，我失业已经一年了，自从失业就组建了一个麻将群，把身边没什么事儿的朋友聚起来，每周相约打麻将两到三次，最近半年麻将群不断的壮大，次数也越来越多，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家，我也不知道这是玩物丧志还是苟安之计，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正如这个国家一样。打没啥，我觉得没啥啊，我觉得没啥，互相抱团取暖呗，互相安慰一下呗啊，我觉得挺好。提问：伊朗断网是一直持续到现在吗？伊朗之前群众运动很激烈，现在他们还好吗？现在是什么情况？伊朗之后能实现民主吗？伊朗能不能实现民主取决于谁？取决于伊朗自己。川普靠不住，川普不可信啊。提问：关于核电站安全，核电站安全的问题，是不是应该搬家远离核电站？当然你家里附近没有核电站，你不会受核电站的影响。如果你对它有顾忌，那你搬离它，我觉得未必不可，对吗？它安不安全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人能够为核电站的安全打包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为任何事情打包票，所以没有人会说核电站是安全的。所以呢，你拿不到这个承诺，你心里有疙瘩，那你就搬离它，我觉得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啊。提问：鉴于现在亚太局势，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日本是否时机到了向国会投票，将自卫队正式改名为国防部，配合美军在亚太维持秩序？另外，中国不断地宣传美国的外交政策，信不过。既然美国信不过，那日本是不是更有道理回应中国？那我们更应该建立自己的军队保卫日本。我们这样子话赶话去讲呢，就是我们用终极结论来解决一切问题。终极结论解决不了一切问题，都要就事论事啊，都要就事论事。你刚才提到的是一连串的问题啊，这一连串的问题，每个问题都应该就事论事来讨论。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你一个终极答案，解决所有的问题的答案，这是不可能的。那日本的机会是不是到了？我一直认为，日本的机会取决于谁呢？取决于习近平啊。习近平那高市早苗、高得票率、高支持率，有一半是习近平贡献的啊，有一半是习近平贡献的啊。那到这个修宪，到日本修宪，到日本走向正常化，有一半是习近平的功劳。那实际上日本是不是应该走向更激进的走向正常化？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看中国那边的表现。中国表现的越激动，中国表现的越抗拒，那日本国内的支持率就会越高，它的进程就会越快。我认为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逻辑。 你看大家有没有发现，高市早苗有两个基本的保驾护航，一个是川普，一个是习近平，啊，川普给他提供保驾护航，习近平这个烧柴点火，啊，基本上靠这两个人啊，所以我觉得从短期时间之内，习近平也好，川普也好，都不会改变，所以这个进程，我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有是、最大的问题，这个进程到底有多快、有多慢的问题，这个就不知道，就要看，我们就看呗啊，着啥急啊啊！我们就是来体验这个世界的，我们不能天天追问结果，追问结果。我们网友经常喜欢指我不管你这个过程，我只要结果，那就没意思了。我们的人生没有价值，我们的人生有价值，是因为我们体验了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比结果更有价值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